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投影的 PPT，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扫一扫。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坐在荣耀尊贵宝座的天父上帝，你是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谢谢你赐下了宝贵的圣经，你的话语有如灵粮，让众儿女们都得到生命的指引还有喂养。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保守这一段时间，也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取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里17卷大小先知书其中的一卷。以西结书归于大先知书，为何是大先知呢？是因为以西结先知他特别的伟大，特别的重要吗？其实不是，大是因为他的书卷的篇幅比较长，以西结书就有48章那么长的篇幅。以西结先知他出现在哪一个时期呢？就在第一章的1-3节里给了我们一些背景的资料，我们一同的来读。第30年4月5日，我正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天开了，我就看见上帝的异象。那时我是在贝鲁的人中间。当天是约雅金王贝鲁后的第5年4月5日，在加勒底人的地方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确实临到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这是在南国犹大被掳的时期，北国以色列已经在主前721年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并没有因着北国灭亡而吸取教训，也朝向了灭亡的命运。南国最后的第二个王约雅金王在主前597年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被掳的意思是被强行迫使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被赶走，不能再回去，也可以说是流放。当时与约雅金王一同被掳的有许多的王的臣仆，也有领袖、战士、智慧人还有专长的人，其中也包括了这书卷的作者以西结。上帝应许大卫建立永远的国度，竟然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而南国犹大也危在旦夕，上帝所拣选的子民竟然成为了落难的难民。这些被掳的以色列难民被带到巴比伦这一个也就是加勒底人的地方，安置安定在加巴鲁河边，这是离耶路撒冷大约1000多公里的地方。经文提到两个时间点，就在第一节的第30年，还有第二节的约雅金王被掳的第5年。诶，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就是作者以西结在他被掳的第5年，他进入了30岁。以西结他是祭司出身，如果他没有被掳的话，如果他还留在耶路撒冷的话，以西结当在30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神圣的圣殿、圣洁的圣殿里开始他做祭司的职分。很遗憾的，他没有这个机会，如今他沦落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成了被掳的囚犯，住在被掳人之中间。这里没有圣殿，这里不能献祭，这里不需要祭司，这里是不洁净、处处拜偶像的地方。以西结与这些犹大的子民被掳离开家已经5年，被掳的生活是凄惨、是艰辛的，就有如囚犯，就有如奴隶，被欺压、被逼迫，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在如此破碎、看不到希望的处境，很容易产生恐惧。被困在这里还要多久？还要等多久？ 还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吗？还有未来吗？也会质疑上帝你在哪里？是被巴比伦的神所打败了吗？上帝是已经撇下他们不管他们了吗？这种疑问恐惧让以西结迷失在身份危机里，不知道自己在如此的处境当中要做什么，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份危机，当做什么，到底为什么而活，这听来相当的熟悉，因为我们也在寻找答案。学生的会考成绩不如预期中的理想，认为一切都完蛋了，对自己的前途恐惧不安，宁可放弃。做得好好的一份工作，突然的裁员，公司重组，强制的提早退休，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更是失去了自我价值。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的意外中风瘫痪，患癌，饱受身心灵的煎熬，这样活下去到底为了什么？看起来幸福的家庭，孩子不再听话，丈夫不再回家，家不成家，撑下去要做什么呢？当生命出现了难题风暴，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我们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我们更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的家庭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就如这一群被掳的子民，我们质疑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不管了吗？基督教作家杨斐利他说到，当上帝好像沉默时，是他最亲近的时刻。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一个难以想象的异象临到了这一位年轻的祭司。就在同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就在贝鲁之地加巴鲁河旁，以西结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了异象，在异象当中有四活物四轮子。对四活物跟四轮子，大家可以参阅经文一章的4到21节，然而不是今天的焦点。今天的焦点是在这四活物的头上的宝座，就在经文的26到28节，我为大家读这一段。在他们，也就是四活物头顶的穹苍上面有宝座的形状，好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形像上面有一个样子像人的形象。我看见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上好像闪烁的金属，又好像有火四面包围。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下，我又看见好像有火光芒围绕着他。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样子怎样，环绕他的光芒的样子也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状的样子。是的，在异象当中，以西结他看到了坐在宝座上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在宝座上有一个样子像人的形象，散发着的是金属的光辉，有如火有如彩虹般的光芒环绕着他。大家可以想象那一股辉煌震撼的荣耀吗？那就是上帝无限的荣耀威严还有圣洁的显现，此刻就出现在以西结眼前。以西结他身为祭司的儿子，相信他从小就应该听闻过耶和华上帝他的荣耀在圣殿中展现，然而这一次很不同，这是他个人的经验，他亲眼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吗？你记得大家还记得以西结此刻在哪里吗？他就在贝鲁之地巴比伦。对当时上帝的子民来说，上帝的宝座还有荣耀唯有在耶路撒冷的圣城还有圣殿当中。 当以西结还有这些犹大子民从耶路撒冷被掳走过后，在某种意义上就认为凡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表示远离了上帝，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也有羞辱和被咒诅的含义。我说非比寻常，是因为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打破了这样一个狭隘的观念，带来了新的启示。上帝他是全地的主，他不但是犹大子民的上帝，也是世界全宇宙的主。即便犹大子民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傲慢充满污秽充满偶像的地方，圣洁的上帝他也在巴比伦。耶和华上帝他是不受任何地理位置所局限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仍然在他的宝座上坐着为王。更令人安慰的是，上帝关心他的子民，即使是他们不遵守诫命不遵守他的约而受到如此般被掳的惩罚，但耶和华仍然与他的子民同在。这荣耀的意象就要让以西结还有当时的子民知道，耶和华上帝的掌权还有同在也在巴比伦。今天我们的脑袋里也有许多狭隘的观念，当生活面对着难题挑战，承受着病痛委屈冲击的时候，我们也认为上帝不管，上帝不与我们同在。只有在顺心顺意顺利的时候上帝才与我们同在，是这样子吗？我们把上帝看得太小了。正当我们面对着生活的难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新的属灵视角。上帝是掌权的主宰，他在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困难冲击难题风暴当中更加的伟大。不但如此，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威严也在我们面对的困难中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在冲击里头，以西结对上帝的认识有了突破，不再是脑袋里的知识，而是亲身体验。他看到了耶和华上帝的荣耀还有威严，甚至来到这群被掳受难的人中间。这是为要提醒犹大子民，上帝是创造他们的，拣选他们的，拯救他们的主宰。即便耶路撒冷即将毁灭，即便圣殿即将被拆毁，即便他们现在还在这里受苦受难，但上帝没有离开，他仍然掌权。同样的，上帝他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一直在承受的难题冲击挑战，都是那荣耀的掌权的主宰上帝所允许的。以西结的经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荣耀还有掌权有新的认识，认定上帝是风暴中的主，认定上帝是平息风暴的主，更是在风暴中与我们同在的主。在遇到任何的难题风暴的时候，请记得以西结在荣耀中在宝座上看到那掌权的主，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回到经文，当以西结他看到如此荣耀威严的意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在第28节这里看到，他就俯伏在地上。我想他的感受是恐惧，他不敢再直视上帝，只能瘫在地上，只能俯伏在地上。任何看到天上的意象上帝荣耀的人都会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跟着以西结他听到说话的声音，这是上帝的话临到了以西结。在2章1节里，上帝对以西结说，人子啊，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耶和华上帝不但显现在以西结面前，更是对以西结开声说话。上帝这时要托付以西结一个超乎想象的使命。大家注意这个字人子，在以西结书就出现的93次，专门用来称呼以西结。学者就表示，以西结他是人， 人类，卑微平凡，有别于荣耀威严的上帝，也有别于在第一章还有接下来其他章节所出现服侍在上帝身边的这些活物还有天使。但上帝就是要呼召以西结这位人子，上帝就是要差派这位平凡的人子做一个工作，那就是聆听上帝的话，然后传讲给上帝的子民听。就在这个时候，以西结的身份有了改变，祭司以西结成为了先知以西结，上帝呼召以西结成为他的代言人，宣讲上帝的话，成为上帝的先知。原来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在二章二节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到我里面，使我站立起来。上帝要跟以西结说话，吩咐他站起来。以西结或许是震惊过度，他吓坏了，又或是脚软站不起来。有怜悯又有慈爱的上帝，他赐下了圣灵，上帝的灵进入了他身上，圣经说灵使他站了起来。圣灵的进入使以西结得到力量，能够站起来。圣灵的进入是非常关键的，这促使接下来先知以西结带着权柄、信心、荣耀、勇气去执行上帝的命令。学者曾思涵博士就这么说，异象是如此的伟大，但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的帮助，以西结根本连最基本的命令也未能做到。耶和华上帝给以西结的命令和使命是什么呢？就在二章三节里，人子啊，我差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上帝差派以西结到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当中。这子民是一个怎么样的子民呢？就在二章三到五节这么说，我来念。就是到那背叛我的叛逆国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得罪了我，直到今日。这人民十分的顽固，心里刚硬，我差派你到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也必须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这段经文里出现了几个形容词，背叛、得罪、顽固、刚硬，是一群不听上帝话语指明，他们对上帝不忠。从出埃及的那一代开始，在历史都出现他们得罪上帝，他们对上帝不顺服，为自己制造偶像，还有他们不听上帝的命令，屡教都不改。在三到七节里出现了三次，他们原是叛逆的子民。除此之外，也形容这些子民如荆棘、如鸡犁、如蝎子。到这样的人群当中去传讲上帝的话，这是相当困难的使命。这群叛逆的子民哪里会听？然而上帝给了以西结鼓励跟保证，你不要怕，也不要怕他们讲的话，在他们面前不要惊慌。以西结只要顺从上帝的呼召，按着上帝所说的去传讲，简单的说，以西结无需害怕什么，他需要做的就是把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他们。至于他们听或不听，他们的反应如何，这是其次。上帝对以西结的要求不是衡量他能够得到多少的回应，或者他做得有多成功，而是以西结他到底有没有顺从上帝，按着上帝的心意忠心的去宣讲，忠心的完成他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往往都不是易如反掌或者是轻而易举的。上帝呼召以西结的使命是住在一群叛逆的子民当中，而当他要他在当中去传讲他们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上帝托给我们的使命都会有挑战，都需要自我突破，需要付出，甚至是艰辛。人子啊，站起来， 以西结他需要的是上帝的灵，给他能力还有勇气，以至于站起来承担使命。以西结不再没有目标，而是把接下来的生命给上帝所用。今天是我们选举教会领袖的日子，对我们这些投票者来说，我们是没有压力的，我们只管选赞成或者是反对。然而对候选人来说，他们的心情是忐忑战战兢兢的，他们被上帝所蒙召成为教会的教牧长老还有执事，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教会的领袖，要去带领影响栽培呼吁教导信徒们，并建立荣耀主的教会。这使命困难吗？你我都很清楚，相当困难。我相信这些候选人在被接受邀请的时候，用了许多时间去祷告还有寻求。或许他们没有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但我可以肯定他们的属灵视角，他们看见的坐在那荣耀宝座上的上帝，这让他们俯伏，这让他们凭的不是自己的能力，靠的是圣灵的能力。人子啊，站起来，上帝呼召，他们听到了，他们愿意顺服，他们起来承担使命，被主所用。阿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上帝也吩咐你和我，人子啊，站起来。上帝知道我们不过是人子，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限制，我们会失望，我们也会疑惑，所以他赐下了圣灵。在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失败、打击、难处的时候，不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勇敢，我们不退缩，我们顺服的是那荣耀掌权的主。最后做一个总结，我大胆地修改了曾博士的话，异象是如此的伟大，如果没有上帝灵的帮助，我们根本什么都未能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你看见他荣耀的异象，要你知道他的同在。更为宝贵的是，凡是看见异象，上帝也要赐他圣灵，你就必得着能力。人子啊，站起来，为主所用，为主所做，为主所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如以西结先知俯伏在你的荣耀面前，祈愿我们靠着的是你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能力，在这个时代这多变的环境里头，我们勇敢的去接受挑战，成为上帝国度美好有力真实的见证。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上帝祝福大家。